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6号啊，今天是周四，明天呢美国的股市啊将收市，是耶稣受难日。今天呢其实刚才大家听到广告，在本月的29号我们将请求呢宪法专家哈斯考森教授为大家呢来去做这个讲座。最近的美国，不光是最近了，过去这一段时间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呢，其实让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朋友呢更加的忧心。因为很多人呢当年包括现在哈，从中国来跑到美国来，更追求的很多人还是要追求自由的。当然了，美国有好的工资的比较高，有人权哈，各方面这些保护也是大家向往这个国度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但是呢，美国现在到底要走向何方，这个呢则是我们现在更加忧郁的。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呢呼吁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哈，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很多的一些美国人啊，地地道道的这些老美国保守派的人士，他们都在讲，他们说美国的未来的希望呢将是在这一代的新移民中。一部分呢是指着在我们知道就是在佛罗里达州哈，那边的一些巴西等等啊，一些的移民，中美洲的一些移民呢，他们所带来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极度的反抗，还有呢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哈，对中共集权的这一部分大陆人哈，他们非常清楚我们不能走社会主义，他们把希望的寄托到这一代的新移民当中。那这两天呢川普的这个案件呢也成为啊很多保守派包括呢所有人都在关注的这个焦点。短短的现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川普的他的小额捐款率已经超过1000万，前两天我们说700多万，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万。那这里边呢有将近30%的人呢都是首次给川普呢进行捐款。那么这个呢说明什么，就是川普被起诉这个案件呢真的是触动了这样的整个美国人的思考。今天呢就是兰德·保罗哈，这是共和党的议员，他是一位医生的背景哈，他呢就在呼吁，他说呢应该去逮捕啊曼哈顿的这个地检官。他说呢这个地检官是藐视法庭、滥用权力的检察官，他呢去撤职，应该去撤职，取消他的律师资格，并判有罪等等。他说对检察官的司法豁免也应该是有限的豁免。他就指证呢从详细的34项对川普的叫做刑事指控当中呢，布拉格涉嫌抛弃了正当程序啊，抛弃了正当程序，侵犯了川普总统对针对他的刑事指控的知情权，用他臆想的不存在的第二起犯罪来指控已经超过诉讼有效期的伪造记录轻罪来成为重罪，向大陪审团隐瞒了600页可以证明川普无罪的法律文件，利用法律诉讼影响2024年总统选举，这些行为足以给他定罪，并剥夺他的检察官职务和律师资格。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共和党的这种非常叫做很有名吧，很强硬的哈，叫 Rand Paul 嘛哈，他呢就在 call 哈，在讲到要对这个地检官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指控。这个案件呢非常之恶劣，那么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这样的一个罪名，那么很多呢这些法律专家呢都在去研究他这个34条的起诉案。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发现啊，他不仅是违反了这样一个程序，还有呢他在所有的举证的过程当中呢，他完全就是没有证据，而且非常容易去被推翻。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去看哈，到底谁来去打响这第一枪。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乱象呢，大家已经引起了相当多的警觉。那么美国到底会走向何方，我们呢在这里就向大家推荐哈，4月29号我们邀请的斯考森教授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哈，在4月29号星期六。那么请您呢向888-275-1628888-275-1628去打上讲座两个字之后呢，我们会给您送一个就是买票的这样一个 link。我们为什么要收20块钱哈，我们以示这种 series 哈，就是我们要去有一些 很认真的这样一个听者听众，他呢是全程的是英文嘛哈，然后我们方伟呢会给大家现场的去做翻译，所以您可以带着你的小朋友哈过来真正的去了解美国，这个呢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的年轻人也被这个舆论的宣传的带动的非常的厉害哈。现在呢不仅是在今天在白宫发言人呢，他们说他们将去呼吁这个 LGBTQ 加哈这样的一些青年人去发起反抗，他们要对谁去反抗，他们要对这些保守州进行反抗。包括呢我们看到在加拿大那边哈，整个的这种左倾的倾向，变性的这种风潮已经是风靡了北美。很多你到大学进行采访的时候，你去问这个性别到底是你认为有几个性别，年轻人没有人敢去回答这件事情，他们直接说哦，这个事情太 sensitive 了，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现状。那么这些呢完全是在左媒的这种影响之下，孩子们在舆论的宣传之下，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洋红卫兵呢？这才是我们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家长，我们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呢高杰呢再次呼吁哈，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和他自己独立时在这部宪法有着密切的相关，当这部宪法逐步在被改变和推翻的时候，美国将不是我们过去所向往的美国。4月29号哈，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参加思考森教授的这个讲座，带着您的孩子过来，去跟这个给参议院和众议员啊他们去讲课的这位真正的宪法学者呢去对谈，我们去了解到底今天美国和当年的宪法偏到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们要从根本上去纠正，这才能够保持或者是保有地球上最后的这一块自由的土地。再重复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请大家呢打讲座两个字呢给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发送一个短信，之后呢我们会把买票的这个 link 呢给您送过去哈，在这个它是一个公共的售票网站，到这里边你可以直接进行买票。好，这是高杰呢在开场前为大家呢去讲到的哈，包括这个川普律师这个地检官的他到底犯了哪些事情哈，我想明天啊如果没有不开示的时候，高杰再慢慢给大家去讲，今天我们只是推一下我们在月底的这个讲座。好，回到我们的本身的话题，今天呢是美国周四，也是本周的最后一天。那美国的华尔街基本上都在等待着了明天的非农就业数据的出炉，所以今天的整个市场呢是非常的清淡哈，基本上交易呢也是比较量呢也比较小。我们看到的今天公布的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哈，这个经济数据呢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呢今天的市场呢是进入观望的这个状态。那么今天公布的数据加上昨天和前天公布的其他的经济数据呢，显示着美国呢这个经济衰退的担忧呢是越来越弥漫，这个景气循环股呢全部都是承压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债殖利率温和的上扬，尾盘的时候呢美国的股市呢开始小幅的上扬，科技股呢是领涨的。标普500指数呢多数板块是收涨的，人工智能 AI 概念股还有呢银行股在连跌了两天之后呢今天开始大幅的回弹。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几大股指的几乎是全部收红了，道琼斯呢基本是持平，今天呢是涨了 2.57 点哈，收报 33485.29 点。纳斯达克今天上涨了 91.1 点，涨幅 0.76%。报12087.9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4.64点，涨幅 0.36%， 报4105.02点。费半呢今天是下跌14.21点，跌幅是 0.46%， 收报3071.76点。回顾呢本周哈，道琼斯周线呢收红了 0.6%， 标普本周呢则是下滑了 0.1%。这也是呢四周以来首次哈标普呢是吞黑的，纳指呢这个本周的跌幅是最重的，高达呢 1.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哈，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了上周经调整之后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呢报 22.8 万，高于市场的预期20万，前值呢是 24.6 万哈，预期20万，现在是 22.8 啊，高了多有 2.8 万人呢都开始申请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了。 续领的人数呢是 182.3 万，预期值呢是 169.9 万，前值是 181.7 万，所以我们看到哈，比预期值呢都高哈，182和100就算170吧，啊，也多了12万续领。以前我们分析过哈，就是很多的一些大的公司裁员呢，它都有两个月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拍给，只有的呢是到三月底啊才结束，然后呢四月份才能够去申请失业金，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哈，这个数字。所以呢现在呢基本上哈，整个的市场还有投资人呢都在等待着明天美国的非农就业来呢去看哈，到底就业市场放缓的程度是如何。所以呢尽管呢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金融啊等等的有所反弹，但这波能够去延续吗？我们值得去怀疑。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这种科技股还有金融股的裁员呢，企业这裁员哈一波接一波。非农就业呢人数呢前一段时间是非常强劲的啊，但是呢之前就有人预计哈，这个数字呢趋势很快就会逆转。今天呢多个机构的分析师呢都对此呢去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Independent Advisor Islands 的资讯长就叫 Chris 哈，他就说出请失业救济金的这个人数呢证实了联准会升息正开始呢让劳动力的市场降温，并且呢减缓了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呢导致了经济衰退甚至是严重衰退的可能性比大多数人目前预期的要高出许多。我们再知道哈，昨天公布的 ADP 哈私营就业人数呢也显示在上个月私营部门的就业增长放缓。与此同时呢在周二的时候呢职位空缺以及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哈也表明呢职位空缺数也是近两年来首次下降到1000万以下。迄今为止呢裁员人数也比去年同期飙升了近5倍。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吧，可以说经济的降温一度呢让市场哈，包括投资者的反应非常的高兴哈，马上这个股市会反弹，因为呢他们预期着能够让联储呢不再去剧烈的加息。摩根大通的市场分析师叫做 Andrew Taylor， 他是说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呢持续降温，那让大家会看到经济衰退正在逼近，市场保持着风险厌恶的这种基调。美银他的财富管理的高级副总裁叫做 Robert Harwith， 他呢就说投资人呢开始质疑联准会啊在使通胀降温方面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呢会让经济发生严重的放缓甚至呢达到衰退的地步。他说呢市场现在越来越关注随之而来的数据，并试图根据这些数据来判断何时利率达到终点。很多人都在想啊，要发生经济衰退吗？市场已经开始为经济衰退来定价，故坏消息肯定这回就会成为坏消息哈。我们之前一直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对经济是坏消息，对市场是成为好消息，但是接下来的坏消息恐怕呢就是真正的坏消息了。今天哈，还有呢就是纽约联准银行公布了三月份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升到呢-1.06， 这个数字呢是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供应链的压力已经处于历史最低的了哈，就历史均低了。这种所谓的供应链所导致的通胀或者是供应链紧张啊，这种情绪呢已经是没有了啊，可以说是基本上是舒缓的了，它从已经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低了嘛哈，就是这是算是一个好消息。正经消息呢今天像这个有英王吧之称的圣路易斯联准银行总裁布拉德，他今天说什么呢？他一直是鹰派的啊，他呢就在讲到近期呢美债殖利率的大幅下降呢缓解了银行的动荡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所以呢他说他支持联准会进一步升息以降低通胀。很多人呢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太狠了，经济衰退怎么样，你别忘了我们的通胀仍然是超过6%的，仍然是很高的。按照这样的计算的话，你的利率不达到6%是没有办法勒住这个缰绳的。所以呢这就是哈，为什么英王他们会一个劲儿去说这件事情，而且你联储的主要的职能就是降低通胀哈。那你不能完成你的主要功能，你照顾什么市场，其实哈你要单纯的这种从定义的角度上它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他这一次的去救银行的这一部分也不得不出手，否则所造成的这种经济的动荡恐怕比你经济的衰退还可怕。所以呢联储处于两难的这个地步。 今天呢，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啊，这位女士乔治艾娃，她今天呢也是发布了对今年的全球经济的预测。她说呢，今年呢全球经济的成长将降到3%以下，并且在未来5年基本上都保持在3%左右。她说呢，下行风险增加。这个预测呢，也是从1990年代以来呀最低的中期经济成长的预测，远远低于过去20年哈，世界的这种全球的经济增长呢是3.8%的平均增速，所以呢，他预计是今年，他呢其实这个报告挺长的哈，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吧，他呢这里边还对这个中国那边哈，其实是有一点看好的。他呢是在讲到说，为了应对什么新冠大流行啊，还有乌俄战争啊，各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货币政策、财政措施，避免了近年更糟的结果。但是随着通胀的升温，经济前景仍然疲弱。包括呢瑞士和美国银行倒闭呢，透露了金融的脆弱性，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下行的风险。这是他说的。他也说了，随着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的加剧，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强劲的复苏难以实现，还有呢也有害每个人的前景，尤其呢是脆弱的一些群体，还有脆弱的一些国家。他在这里边提到了呢，他说今年呢印度和中国将占全球经济成长的一半，约90%的已开发经济体呢今年的经济成长呢将下降。他说呢，低收入国家受到借贷成本上升和出口需求减弱的拖累，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呢将低于新兴的经济体。他呼吁各国央行在金融压力下金融压力仍然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要继续对抗通胀哈。但是呢，当出现金融稳定风险的时候呢，应该透过提供适当的流动性来应付哈。他认为啊，近期瑞士和美国银行的倒闭暴露出来某些银行风险管控和监管的失误。哎呀，说了跟没说一样，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好了，我就不太去说他了哈。好，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消息吧。今天呢还有一个哈，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明天的非农就业报告，还有一个焦点呢，昨天 Rex 也给大家分析了，就是马上就来到的第一季度的财报。在很多的市场和投资者眼中啊，第一季度美国企业的业绩呢是尤其的重要，因为呢这也是他们来判断美国的经济是否放缓的重要的依据，以及呢企业的在利率上升、银行系统遭到压力、需求放缓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他们是如何积极应对的。所以呢，这是将是企业将在呢第一季度今年开年以后的3个月呢要交出他们的答卷。今天的高盛的策略师啊，他们做了一个预测哈，他说啊，美国的财报啊今年会最难看，但是呢3个行业将会除外。下周五4月14号开始哈，美国各大公司会陆续公布他们的财报。所以呢，高盛的策略师他们说，今年一季度的财报将会是从疫情以来哈2020年开始最难看的财报。他们预期第一季度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每股收益同比将下降7%，会是从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的降幅。哇！2020年第三季度大家都在封城呢啊，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除了网上的这些经济，实体店都进入了一个沙当了，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对不对？那么比那个还要哈，是最大的一个降幅。高盛的预计只有能源、工业、非必需消费品这3个行业的利润率会有改善，其他大多数行业的利润率可能会出现200个基点的收缩。他呢是建议投资人在看公布财报的时候呢，要特别关注几个方面。一，在利润率的前景是上升还是下降。二，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有新的限制。三，公司对现金的使用是否在放缓。这是高盛的预测，所以咱们下周五就将开始了。反正就是季度一巡回吧，高姐，我们这节目可倒是不愁内容哈，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下周呢，我们就要去看各个企业的财报了。每次财报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以后有机会的话，高姐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企业的 CEO 啊，真的是好的 CEO 有多么的重要。你看看硅谷的这个 CEO 哈，大家都气死了，你说就把一个好好的银行让他给就这么给就破产了，对吧？那么也 有的呢 企业的 CEO 呢，人家做得非常的棒。所以呢，这一次的答卷呢，我有几个要关注的企业啊，我们要看一看第一季度的这个业绩，然后呢，高杰会给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一起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今天国际政治关系方面哈，有一些也值得我们去看到的，就是马克龙嘛，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那个欧洲的轮值主席，欧盟的轮值主席冯德莱恩啊，他们在北京在访问啊，在广州，然后呢他们会晤了习近平，然后呢是提到了什么关于乌克兰的危机啊，中方坚持什么劝和谈呢、啊、等等的。然后呢现在是冯德莱恩呢，他们表示的态度是蛮坚决的，就是说他们不会呢去允许哈这个中共呢对俄罗斯的这种武器的援助啊，态度还是比较坚定的。但马克龙呢特别有意思，他就说他呢认为哈，他就指望着习近平来去调节乌俄战争啊，就去让俄罗斯改变想法哈。这个外界呢都在批评他哈，他说你跑到俄罗斯9次，你也没让普京改变想法，你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太可笑了。但是呢他拿到了一个160架空客的大单，和呢在天津的一个全装线的这种生产线的投资哈。那么这个呢被外界解读是中共啊，习近平是大撒币啊，拼命的拉拢这个欧盟和法国哈，去离间北约啊，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大撒币。但是呢我们能看到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习近平答应了这个冯德莱恩，他呢要去跟泽林斯基去对话，什么时候不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呢，俄罗斯方面哈，他们表态，他们排除了哈，就是中共啊去进行和谈的斡旋的这个角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最近呢，在欧盟的中共的这个驻欧盟的外交官，他叫傅聪，他呢最近有一个表态，他呢就讲到，他说无上限的合作呢，这是一个形容词，这个呢被外界呢认为哈，这是一个重大的态度的转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看哈，到底怎么样。最近我们知道哈，在上周三的时候，芬兰已经彻底的加入了北约。昨天这个北约的执行长还在说呢，乌克兰啊，在又打赢了，你要打赢了也可以加入北约。似乎呢，乌俄战争的这个气氛，或者是乌克兰赢面比较大哈。现在这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消息和情况了。哎，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呢，也是很值得去看的哈。马斯克他是真能闹哈，真能作。然后呢，他前两天他去把这个推特的上面那个小鸟不是变成那个狗狗币了吗？那个柴犬哈，那个很可爱的眼神，这么挑战的去看着你，他今天又给换回去了。然后呢，他之前呢换成狗头的时候，狗币呢一下子是涨了30%哦。然后呢，今天他又换回去的话呢，狗币又跌了将近10%哈。这是今天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个马斯克就是不断的给大家制造各种的新闻故事和话题。今天呢还有几个哈，我们一直在跟踪的，你比如像 C3 Dart AI 哈，他们连续几天都是15%上下的左右的暴跌嘛，今天暴涨啊，回弹了8.3%，每股呢回到了22.84块。他呢是放空机构，先前不是指责他存在严重的会计和披露问题吗？然后呢，他的执行长 Tom 呢回答说，卖空报告实为股价操纵，导致呢股价在过去两天暴跌38%。他提醒市场，他说啊，就是揭露这个放空机构叫做 Crystal 哈，这个监管，他这个放空的这个公司呢，也是监管机构正在调查的公司之一哈。反正就是你咬我，我咬你，然后我们中间人最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吧。所以呢，这个股价呢是上下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哈。好了，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除了一些企业新闻，还有一些挺有意思的一些消息哈，继续跟大家分享。同时呢，我们会看一下个股，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275-1628。
为当届顾客百灵园百恩园清明特别优惠，有限期延至5月17号，百祥园延至4月30号。预购福地葬礼及火葬计划套餐折扣高达25%，购买3块福地，第4块福地免费赠送，各种骨灰龛位优惠高达20%，有24个月利息回扣及60天延期付款，多种优惠供选择。详情请电888-691-9026，888-691-9026。
2020年天灾人祸， 疫情期间您更需要保障，保险种类繁多，众说纷纭，怎样选择？
我们是家军理财，愿了解您的需求，帮助您在遭遇意外、生病、失业、退休时获得保障。我们的生前赔付和保本理财真正做到让您生活无忧。
家军理财，家喻户晓，日夜安心。电话510-396-9699，510-396-9699。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三后 C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接下来呢，高杰会和 Max 哈，我给大家说一些新闻了，然后呢也蛮有意思的，同时呢我们会请 Max 呢给大家看一些这些企业的一些消息哈等等。 Max 你好。
高杰你好。
好的，那我们呢来去看一下今天哈。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个呢，就是黄金啊。同时呢，我请 Max 给我们来去准备一下哈，这个黄金。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个黄金反弹的蛮厉害的，对不对？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呢有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值得去跟大家分享哈。他说，你最近呢，大家看到的这种接近记录的金价呢，不一定啊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呢？他说呢，这都是名义上的价值，你没有考虑一下呢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世界黄金协会呢，他用他的数据呢是显示，在对购买力随着时间变化进行调整之后，黄金哈在上个月末出现在1980黄金的这个峰值啊，黄金在每一个月的月末出现的这个峰值最高的时候呢是1980年，把当时的这个货币和今天作为折算，当时是多少呢？每盎司哈，这个计价呢是超过了2500美元啊，就是你通胀啊都计算了之后，就是最高黄金最高价呢是在1980年，另外一个高点呢是2011年的8月，按照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价格呢是超过每盎司2400美元，当时呢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嘛，2008年、2011年，当时的欧元区的危机呢又肆虐的时候。在大流行病啊，就2020年早期的时候呢，价格开始回升。那么在2020年7月，以今天货币呢这种计算的时候呢，一度它呢飙升到是每盎司2300美元。所以啊，在周四哈，今天最新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当中，最交易最活跃的黄金期货呢，它现在是每盎司是2037美元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它就是说、啊、大家看到好像涨啊涨啊涨，涨什么涨？它这里边你要去计算这个通胀的啊，当然它总的趋势还是在涨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x，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啊，最活跃的这个期货，你觉得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
黄金在一周内，我看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甚至都是上涨了，看涨了，所以它最高价是来到大概2070了，2070块美元呢、啊、一盎司，所以现在是属于高点了，当然如果你讲通货膨胀因素的话，长期来说它还是肯定是看涨了。
好，这是黄金哈。 今天还有一个呢 ，AMC。昨天我们提到了 AMC 哈，那今天呢是股价又跳涨，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昨天不是说要把它那个优先股变成普通股吗？今天呢是法院哈，这个下令它不许这么去做，所以呢他今天他的那个公司呢就声称哈，说除非呢收到有这个有利的这种法院的命令，否则呢就不会推进这种反向股票分割的计划哈。然后呢，那个他的这个 AMC 的公司说，这反正这是他的一个理由了。起因呢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养老基金起诉了 AMC， 说呢他们将投票的这种权将投票权给了这种 APE 单位的持有人，就是优先股嘛，剥夺了股东的权利啊，然后引起了这么一个，他又把昨天就说他想把这个优先股变成普通股，所以昨天呢优先股涨，普通股呢开始下降，为什么呢？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稀释嘛，它就是完全它。你这个公司你这个你他只是把它当做一种不同的股票类型来发行，然后呢你给投资者带来一种好像，哎，我没有稀释我的股票，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幌子嘛，所以人家原来持有股票的这个基金呢就告他嘛，你这样的话你把优先权你把这股票的这个投票权都给了优先股，然后我们这普通股就会受损失嘛，所以昨天他们合到一起的啊，昨天是说合到一起，现在又不行，所以呢他这个普通股呢又开始弹回来了，就大概是这么个事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AMC 的股票。
AMC 的话我看他在 长期来说他是看跌的，OK， 短期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它最高股价是59.26了，在2021年6月的时候，然后就一路下跌到现在，所以这但是它最低价当然是在2021年1月哦，是2.33了，现在水偏低了，但是也是还是属于下跌趋势，所以是还需要再观察了。
别忘了哈，之前高姐给大家讲过，亚马逊要买 AMC 啊，让它一下子跳涨了。那也当时也分析嘛，就是说亚马逊即使买它，它也得找一个低点呢。所以呢，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不妨去看一看啊。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 Bing 啊，就是迎战这个微软的新版的 Bing。Google 呢搜索也将加入 AI 的聊天功能啦。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想呢，在这里提个问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否经常使用哈这个ChatGPT 啊，或者是 Bing 的这个那个搜索的那个 AI 搜索引擎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体验的话，跟我们来讲一讲。我们的听众很多人都是高手，对吧？你们很多人都是硅谷工程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那这今天的这个消息呢，是 Alphabet 兼 Google 执行长哈，Pichai 他说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正在计划把对话式的人工智能 AI 整合到 Google 搜索引擎当中，但没有透露时间表，也没有呢其他的更详细的计划。我们知道哈，这个 Google 这一次呢是落后了。也被呢这个 ChatGPT 呢这个聊天机器人哈给他当头一棒，他们是首次拉响了红色警报哈，在他的内部当中。所以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那个皮柴他说呢， AI 的进步呢将强化 Google 回答一系列搜索查询的能力。他驳斥哈说聊天机器人正在威胁 Google 搜索业务的说法。对于母公司 Alphabet 来讲呢，搜索引擎是占它总收入呢一半的重要的业务。Pichai 呢他说，如果有什么影响呢，那就是机会空间比以前更大了。Google 多年来它用 AI 系统增进这种复杂的搜索查询的功能，但是呢微软支持的这个 OpenAI 从去年发布的 ChatGPT 啊开放大众测试之后呢，一下子哈就引爆到把 AI 整合到各类消费品产品的这个大战当中了。这一波呢真的是 Google 是绝对是输了。那今天呢他说他们也要去做，但是只是这么一个说法，他当然要做了，对吧？ 那我接下来呢，我要去讲一个哈，就是ChatGPT 呢在意大利被禁了，对吧？然后呢，最近呢，它引起了第一个诉讼，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位官员，他是一位地方官员，他呢用这个 ChatGPT 搜索关于他的一些消息的时候呢，说他是贪污受贿了。他其实是在整合新闻的时候呢，他把他和另外一个案件不是他的事儿，但是呢，他在这个里边就给整到一起去了。所以呢，他说他要恢复肖像，恢复他的名誉权哈，他在起诉 ChatGPT， 这也是人工智能首次引发的这种诉讼。那么这又是一块战国时期啊，没有这样的一些法律限制，所有的这些东西，这又是一场大战。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些热闹。还有呢，就是这 ChatGPT 哈，现在说啊，网传它的那个版本呢，就是已经升到 ChatGPT 的5了啊，从4已经到5了。这个大家现在就是 ChatGPT 4呢，刚是马斯克呀他们1000多人哈都要求呢要去停止哈，6个月停止。然后呢在3月26号的时候， OpenAI 呢在他官网就已经公布了 4.5 将在9月到10月之间去推出。然后呢这个消息还没出来几天呢，就有网友爆料说他们第五代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5将呢在12月完成训练，会更加接近人类的思考方式。雅虎的新闻报道哈，就是 Twitter 的用户叫做 C 起 Chen 爆料呢说，OpenAI 希望 GPT 5呢能够实现通过人工智能啊，与让它能够具备与人类同等智能或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呢将能表现出正常人类所具有的所有的智能的行为，到时候人类的所有的知识和想法 ChatGPT 5都能明白，而且能够学习，人类很可能被取代。尽管呢 Open 这个 AI 的网站上有啊关于 AGI 的这个消息， AGI 就是ChatGPT 5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简称叫做 AGI。它有这个，它的网站上有啊 AGI 的内容，但并没有指明这个 AGI 是不是就是 GPT 5。网站上也没有直接哈、啊、关于 GPT 5的消息。但是我们知道哈、啊，很多的时候呢，谣言就是预言呐、啊。所以呢，在这个 OpenAI 推出 GPT 4的时候啊，刚才我提到了，马斯克和许多人工智能的专家、企业领导人都签署公开信，呼吁呢所有 AI 实验室立即停止呢暂停训练，比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否则可能会危及社会和全人类。所以呢，到底哈这 ChatGPT 能不能代替人类呢？所以我们看到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强，怎么讲，一个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是这方面的高手哈，可以我们打电话上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下普及吧，888-275-1628。那反过来我就要问 Max 了哈，我们一会儿要看看 Google 和微软的这个股价哈，但同时您本身就在用 AI 啊，人工智能自动化软件去做股票的这方面的这种control 了、啊、那也做这方面的交易，那您怎么看我刚才说的这个消息？
我们就是想办法跟上这个趋势、啊、就是使用，因为不跟上也是不行的，就好像计算机越来越普及这样子，那很多比较老一辈的他就没有跟上这个趋势嘛，所以你不跟上那个趋势是自己落后罢了，因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啊、你就是当它是一个工具来使用，ChatGPT 我也是有使用啊。那其实工具使用起来还是蛮帮助蛮大的。
比如哪些方面？对于您一个金融专家，您用它做什么？
ChatGPT 就拿来写了，写网络上啊，你可以当然查询有时候也会做，但是可以拿来写文章了，或者不然跟他聊天哦，跟他讲一讲，去测试一下。那个冰的 AI 也是有事。试用了，然后哪怕是 Skype 它也是有那个这个聊天的功能，只是 ChatGPT 还是比较成熟一点，看起来它回答比较好一点的、同样的问题、啊、
印象最深的有什么给大家举例子的吗？
查了很多，没有印象最深的， 都是比如说有时候写同样的问题了，我就可能问一问关于我的公司的maximum value 的然后我看看他怎么回答
满意
的，那
吗？
怎么去写
满意
啊，
吗？他的回答。
然后我看哪 ChatGPT 写的还是比较完整一点的。
看来还是得到了公司 owner 的这个满意度还是不错啊。好，那这是呢我们谈到的这个消息呢，今天也是蛮大的一个消息哈。ChatGPT 呢，我刚才提到了，今天呢它所有的关于 AI 的这个股票呢，今天全部是收账的哟，全大部分大幅的回弹的。刚才我们提到像 Big Bear 哈，Dart AI 这是一个 AI 的。智能软件的这个公司，它今天呢一度大涨超过22%哈，全日呢最后收盘时候收涨了14.09%。SoundHound 这个 Hound 这个 AI 在昨天那个 Max 你刚给我们看过哈，今天呢也是涨了15%哎，然后呢这个 C3 哈大 AI 呢今天涨了3%哈，我刚才提到了，所以这一块呢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股票。来，帮我们再看一下吧，SoundHound 还有这个 Big Bear Dot AI，今天大涨哎。
Big Bear AI，它在短期内呢，就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一天内肯定是涨了。那但是如果我们看长点的话，可能半年内也是看涨，但是再长点的话，我们看一年内它还是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在2021年的数据到现在，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了。OK，所以它最高股价在2022年4月来到12.63块，然后就一路下滑到7.6毛啊，比1块钱还低一点。OK，然后现在在上涨当中，回升当中，回到差不多2.51块啊。所以整体来说，一年以上还是看跌，一年以内也是看跌啊。OK，所以短期内半年以内它是看涨了，所以要注意大概6.1块这个位置，如果是做短线的话，这是一个主力。
好，我们再看一下微软哈，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微软这一波的 AI 呢，它绝对是压住到最前边了。今天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哈，他呢叫 Mark Murphy，他呢是说生成性的人工智能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的决定性技术发展的一大板块了。微软呢，则是早期的领导者，有可能实现逃逸啊，实现叫做逃逸速度的快速发展。他说呀，投资者正在处于将软件公司分为幸存者和可质疑者名单的早期阶段，因为呢，对颠覆性浪潮的理解呢开始增加。微软、Salesforce，还有 Workday，还有呢，ServiceNow，还有HubSpot 等这些公司都是快速发展的例子。他们通过现代化、基于云的架构和专有的数据的这个集呀，来利用生成性的人工智能，所以呢，摩根大通今天对微软的评级变为增持，目标价是305美元。好，我们来看一下微软，今天的微软收高了2.55%，现在呢，每股是291.6，它呢是哎呀，基本上快差不多了啊。他说是到305，那我们来从技术曲线上来看一下。
微软在一周内、1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也一年内它差不多也是到了一年内的顶部了，大概301块。OK，长期来说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微软
只是
哈，
现在我当然5年内也是看涨，5年以上也是看涨了。OK，在它顶部是在2021年11月，来到343块，所以要注意这个位置。如果是短期内，OK，长期是看涨。
刚才说到的这个 OpenAI，我不是说意大利禁止了吗？所以他们在和意大利监管机构呢进行会谈呢，那答应啊提高个人数据使用的透明度啊等等， 啊 ，OpenAI 呢是说相信公司符合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但是呢也愿意和监管机构进行合作。除了加强个人数据使用的透明度 ，OpenAI 还将增强数据主体的权利行使机制，以及呢对儿童的保护措施。哎呀，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收割的韭菜啊，数据韭菜啊，全部被他们给收割走了，怎么保护呀？哪个公司哪个软件不去搜集我们个人的讯息啊，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些今天非常值得关注的股票哈。像我们今天要说说这个特斯拉呀，福特汽车呀，今天呢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股票，像这个 Costco 哈，它是有报告的，还有呢这个Western Islands 就是 WAL 这个区域性银行等等。好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欢迎打电话进来哦。
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脱发让人烦恼，让人忧。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荣医生固发液，含32种名贵中药材，美国生产，快速减少脱发，让您头发越来越浓密。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先给大家说一个，为什么今天这个区域性银行股票都往回弹哈？FED 呢，它那个紧急贷款大家还记得哈？以前给大家说过啊，那它呢是在连续3周在下滑啊，紧急贷款的这个额度啊在下滑，这说明什么呢？银行流动性的需求呢再次降温啊，没有人再去挤兑了。最近一周呢，美国银行业再度减少了从 Fed 的2项贷款机制当中取得资金的规模，显示呢，在上个月爆发了一系列的银行倒闭事件之后，银行的流动性呢持续的趋稳。联准会呢是说，从截止到4月5号的一周之内啊，到昨天，美国金融机构的未偿借贷款的总额是1487亿美元，低于前一周的1526亿美元。传统贴现窗口的借款额是697亿美元，较前一周的882亿美元以及上个月创下的记录1529亿美元明显下滑。那个下滑了一倍都不止了啊！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哈，就是这个 BTFP 哈，就是 BTFP Banking Term Funding Program， 借款额呢，它从一周啊前一周的644亿美元上升到790亿美元。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之后呢，联准会在3月12日哈是自动宣布启动了 BTFP 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消息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银行哈，基本上是趋稳的。但我也就看到今天区域性银行呢，都是开始反弹的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还在大跌，因为他自己公布他的这个存款额没有他的存款额度的新的更新，吓得市场都开始抛售的这只股票，WAL。Western Islands WAL。 昨天它的股价下跌12%啊，后来又涨回来。对，我们来看一下吧 ，Max。
Alliance 现在是30.78块美元了，它的股价啊，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啊，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一年内也是看跌的。OK， 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体来说，啊，如果当然一年以上，我们看，这个。如果你看更长期10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短期内几乎都是看跌了。OK， 我看它来到最高价是2022年1月7号，119.23块了，然后就一路下跌到现在33块，30块左右。
对
，OK， 它最大的跌幅几乎是来自过去一个月。就57%了，超跌了超过一半了。所以短期内它是还是在看跌的，还是需要再观察。
它今天是收涨了4.73哈，和昨天大跌12%来比呢，是才收回来1/3吧。今天的 Costco 啊，爆出个消息，这个可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90%以上都在 Costco 去消费，对不对？它今天的股价是跌了2.24%的哈，它现在 Costco 股价哇，485.98块耶。然后呢，它今天公布哈，它是它零售商的报告，同店销售月度下降了1.1%。这个下降呢，是从2020年以来该指标的首次下降。所以呢，在盘前交易当中呢，它就下跌了2.4%哈。那最后收盘的时候呢，仍然是维持了这样的一个跌幅，跌2.24%左右。所以呢，我们知道哈 ，Costco 也是一个指标领先的这样的一个龙头啊。那这代表着什么呢？大家怎么理解这个数字？这个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消费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连锁店了。那么，而且它是一个必需品，对不对？大家在那边吃啊、喝呀、用的很多的东西，大家是必须到那里边去买的。那结果呢？它的同店的销售月度居然下降了1.1%哦！难道失业、经济不好、钱不够钱，影响中产阶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吗？还是说，Costco 的通胀也很厉害？大家都知道 ，Costco 里边的东西都是打着滚的在往上涨，对不对？有的都涨到20%-30%。所以呢，是不是这也是影响了大家消费的这个情绪呢？现在我没有看到哈更多的一些分析，那我就是请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股票的走势吧。
Costco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OK 啊、但是一个月、半年内是看涨的，是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一年内的跌势，所以大概主力是短期内是在603块这个位置，在一年内。因为它和更长期来说，它是看涨，就是5年或5年以上。也如果我们看2-3年，也是看涨了，只是要注意最高价它在大概600块这个位置。
600块
左右这个位置。
我看到了它这个报告哈。它呢是在截止到4月2号的5周期间，净销售额是217.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16.1亿美元略增了0.5%。同店销售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呢，是年减1.1%，不及2月份呢年增3.5%。2020年4月以来首次下滑。2020年的时候呢，是 COVID-19 封城期间。Costco 的电子销售业务呢年增了12.7%，好事多在美国同店销售额滑落了1.5%，连续2个月放缓。加拿大减了2.4%，其他海外市场增2%。近期呢，汽油价格的调降也是冲击好事多3月业绩的不利因素。该公司估计，汽油价格下降对同店销售影响呢，大概能达到2%。排除汽油和汇率的变通的话，3月同店销售年增2.6%，但仍低于2月的5%。雅虎 Finance 的报价呢显示哈，对，刚才我说到了，它每报的是多少 ？Yep。好，那这个就能看出来，大概是，好事多3月份发布的2023年年度第二季度的财报，营收年增6.5%， 逊于市场预期的$556亿，反映出通胀持续增温，让消费者吃不消，被迫缩减日常支出。哈、啊，这个还真是哈。行了，高杰也可以做分析师了。我们说的比较准确的这个报告当中，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啊。好，那再说最后一家呢，是今天你值得关注的哈，这是一个药商哈，代号是 ABBY 哈。那它呢股价呢在开盘前跌了1.5%啊，因为呢他们的这个药厂呢是降低了利润的前景。ABBY
啊，我看这里还没有看到它的数据哦，我看，但是他的数据这里我查到不是很完整了，还需要再看一下。
我现在是他的是他在纽约那个证券所证交所上市的哈 ABBY， 每股是161.55毛5。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哈，他是请教 S&P 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走势哈，尾数是3528的这位，还有相应的entry 和进和出的价位。然后呢8848这位尾数的朋友说，高杰一直想问你的理财有道如何回放收听，谢谢你，非常感谢啊 Stacy。 那麻烦您呢可以下载希望之声的 APP， 叫希望调频啊，希望调频，在生活栏目里边呢可以找到理财有道，那您呢就可以在手机 APP 上随时都可以收听，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还真不能再多说了，已经到点了，我们是到8点结束嘛。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是耶稣受难日，但是高杰还会准备充分的节目哈，我们会说一说有意思的一些故事。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很喜欢听众朋友您的互动，给我的短信，这也是对高杰的鼓励。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谢谢 Max。